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我们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有一些弟兄姊妹问我，就是这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并不长就只有几句话。然后我们已经到今天已经是第九次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然后有些弟兄姊妹问我，你还又有多少次才可以结束？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并不是就是一开始就全部都有一个规划，好像要想好到底有多少次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其实我们可能每一天都是这样，无论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服侍，无论是我们每天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按照我们华人基督徒的这个传统的习惯，我们称之为主祷文。但是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呢，事实上并不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所以也被人称之为门徒的祷告其实两种说法都对，事实上后一种说法可能更符合圣经上的意思。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到处有不同的声音到处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引诱和试探。主啊，直到如今你保守我们没有跌倒，没有失脚没有染上污秽瑕疵，没有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乃是你用你的话语在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此刻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运行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靠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主啊，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也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主祷文的最后一个祈求，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再来看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句话如果直接的翻译，就是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是谁呢？很明显是魔鬼撒旦我们求上帝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魔鬼撒旦。那么在今天的美国，差不多有接近80%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在美国人当中有多少人说他们不相信不承认有魔鬼的存在大家可以想象有多少人会这样说吗其实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差不多60%的美国人 啊，都说自己啊，都说我不相信有魔鬼的存在啊，我不承认有魔鬼的存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一方面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我是基督徒，那么说自己是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肯定要读圣经吧，啊，你肯定要相信上帝的话，圣经吧，只有这样的话你才会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全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魔鬼的，是有魔鬼撒旦的。所以不可能一方面说我是基督徒，一方面又说我不相信有魔鬼的存在，这是非常一件矛盾的事情。那么不仅仅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的旧约经文谈到上帝的仇敌，谈到魔鬼撒旦来试探诱惑人，来攻击人。那么在新约，每一个新约的作者啊，都提到在他们的新约的书信当中都提到魔鬼撒旦。那么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四卷福音书里记载，主耶稣自己曾经25次谈到魔鬼撒旦。那么上帝主耶稣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正确的证据，就证明确确实实是有魔鬼撒旦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上帝教导我们的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确实是有一个恶者，确实是有魔鬼撒旦，而那魔鬼是最可怕的，那魔鬼是我们真正的仇敌。我们大家可以思想，有谁最希望所有人都不相信都不承认魔鬼的存在，有谁最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魔鬼自己啊，这是很显然的事情，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小偷，他巴不得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小偷。以前在中国有一个电影叫《天下无贼》啊，其实这个有很多的小偷，但是小偷们一直传递一个信息，哎呀，没有小偷了，你放心好了。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啊。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不相信有魔鬼？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接受了魔鬼的谎言。那么当人们都不相信有魔鬼，不相信有撒旦的时候，那这时候魔鬼撒旦就可以更方便的来做他的恶事，来用谎言来欺骗人，来控制人。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同样又有很多人说包括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不相信有魔鬼，不相信有撒旦，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圣经，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有魔鬼撒旦，有一个上帝的仇敌，他是抵挡神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可能有些基督徒根本不读圣经呢，根本不去读上帝的话。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只要看到哎呀让我不舒服让我不喜欢的这段话，哎呀，我就不看，或者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接受。这是今天其实事实上很多人对圣经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有些这些东西放在2000年后来讲，不用去理会它不用去接受它。那么其实因为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其实慢慢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圣经了，或者也不敬畏上帝的话。那这个时候给谁有一个最大的机会呢？当然就是那个抵挡上帝的那一位。最希望人不要去看圣经，不要去读圣经，不要敬畏圣经的是哪一位呢？当然就是抵挡神的那一位。他巴不得所有人都不要去看上帝的话好了。那么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有一个恶者，而这个恶者是可怕的。这是最后一个祈求祷告，放在最后的，我们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我们要与这个恶者要抵挡他，要不要被他网罗，不要被他欺骗。我们要呼求上帝把我们从他的这个网罗和谎言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把这个凶恶 从这个凶恶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那么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呢？就是这个恶者，是魔鬼撒旦。那么今天很多人觉得谁是我最大的敌人，很多人会说是贫穷，很多人说哎呀我人生这么痛苦啊，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矛盾问题，这么多的恐怖行为，因为很穷啊，因为很多人很穷啊，所以才会是这样。当然如果我们看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事实，这个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如果大家花时间去看一下，你就会看见排在前面的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这个刑事犯罪率很高。那么排在后面的呢，有很多贫穷的国家是排在后面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是很明显，很多一些很富有的人，很富有的家庭当中，他们充满很多的愁苦啊。那么也有很多在物质上并不是很富有，哎，但是他们却有喜乐平安的人生。所以贫穷不是我们最大的仇敌。那么今天还有一些认为啊，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啊？联合国有这样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受教育不够啊，所以我们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要普及教育啊，大家都要多读点书，多有知识，那么这个世界上痛苦就少了，人的痛苦就少。那事实当然也不是这样，对不对？那很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啊，第一他们个人并不一定他们的人生没有愁苦。那么更不好的一个方面，很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有很多属地知识的人，结果他们用这些知识怎么样呢？去更多的伤害人啊。很多受过很好教育读非常好的大学的人，结果他们到华尔街去当职业骗子。很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们躲在幕后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凶手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句俗语啊，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也道出一个事实，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所以谁是我的仇敌呢？你没受过教育啊，大家都受教育，都多读点书，有知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啊。贫穷是我们的仇敌啊，只要大家都有钱就好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现状，不是这样。谁是我们？当然今天很多人他有各种各样的敌人啊。有人说有些人肤色跟我不一样，他是我的敌人啊。有些人说他的观点跟我不一样，他是我的敌人。每一个人有很多的敌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句话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呢？是那魔鬼撒旦啊，是那魔鬼撒旦。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上帝带领我们脱离的是什么？我们可能说啊，上帝你带领我脱离贫穷吧啊，上帝你带领我脱离无知吧啊，上帝你带领我脱离疾病啊，脱离啊现在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最应该求上帝的带领我们脱离的是那魔鬼撒旦。既然我们最大最危险的仇敌是那恶者，是魔鬼撒旦，我们就要对他有所了解啊。如果我们今天一提到魔鬼撒旦，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好莱坞电影当中那个非常丑陋可怕的那些怪物啊。那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说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上帝没有创造魔鬼，上帝没有创造恶。创世纪告诉我们，当上帝造了这一切，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是好的，是甚好的。那么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上帝创造了天使，但是上帝也给天使自由，而天使滥用上帝所给的自由，有一些天使他选择抵挡神，他堕落成为魔鬼。所以是他自己选择堕落，抵挡上帝，堕落成魔鬼。上帝没有造魔鬼，上帝没有造恶啊。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12节起。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从坐，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我们啊，十五节，不好意思，我们大家一起来。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里谈到魔鬼是怎样来的，上帝没有创造魔鬼，上帝创造的是天使，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那么十四节，我要升在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一个堕落的天使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上帝就让他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魔鬼他是这样来的，他是堕落的天使，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不守本位。那么我们谈到魔鬼，魔鬼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守本位。好，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一章六节。我们看到大屏幕，可以一起来读犹大书一章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上帝创造天使，天使应该是要做什么呢？那么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仆人，上帝造天使是让天使服侍神，同时也服侍那些得救的人的。但是很显然，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不甘心于这一点，他说上帝让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不同意，我要离开这个位置，我要升高，与至高的神同等。所以对于堕落的天使有四个字是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守本位。结果怎么样呢？看上去他是要抬高自己，升高自己，结果事实是他堕落了，神让他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那么我们再看魔鬼，他是自己堕落，魔鬼他是不守本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名字叫什么？撒旦。撒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抵挡，抵挡，它是一个动词。那么魔鬼抵挡谁呢？抵挡上帝。我们还记得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前面三个愿望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魔鬼要抵挡什么？要抵挡这三件事。魔鬼要让所有的人不要尊上帝的名为圣，魔鬼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不要盼望上帝的国，魔鬼要让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行不出来。所以魔鬼要抵挡这些。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主耶稣说我要上到耶路撒冷，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这样对他门徒讲了之后，彼得就站出来，彼得就拉住主耶稣说啊，你断不可如此啊，万不可如此。当时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话，非常非常不客气的话。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耶稣说彼得是撒旦呢？因为那时候彼得做一件事情，他要拦阻神的旨意，主耶稣要担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承受上帝愤怒的审判，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拯救罪人。而彼得在这个时候成为拦阻这个旨意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彼得，你是撒旦，你退我后面去。魔鬼是抵挡者，他要抵挡神的旨意。那么如果一个人成为魔鬼所使用的工具，在那个时刻，比如说在彼得的那个时刻，他其实是一个最糟糕最糟糕的光景。他不是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成为一个与魔鬼同行的人，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魔鬼是抵挡者，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魔鬼是那试探人的。在马太福音四章三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四章魔鬼来试探主耶稣，圣经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魔鬼是试探人，魔鬼一直试探人，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让人变得跟他一样。魔鬼是不守本位的，魔鬼是骄傲的，魔鬼是抵挡神的。魔鬼试探人的目的就是让人跟他一样啊。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是狡猾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啊，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甚至很多的时候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圣经记载的几处魔鬼对人的诱惑、试探和攻击。那么第一处地方很多弟兄姊妹朋友都非常熟悉，就是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们啊。那时候魔鬼就欺骗夏娃说，你去吃这个上帝不许可你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了之后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像上帝那样可以分别善恶啊。魔鬼在这里是做一个什么事情？他自己不守本位，他自己要抬升自己，结果他怎么样？他诱惑夏娃，诱惑亚当去做同样的事情，去做他曾经做过的事情。结果非常遗憾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果然接受了这样的诱惑试探他们妄图抬高自己，提升自己，变成像神那样。结果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被赶出伊甸园，永远活在罪和死亡当中，成为魔鬼的奴隶，魔鬼的奴仆。在这里我们看到魔鬼诱惑人的方法是什么？仿佛是我给你你想要的，哎，你看那个东西好吧，来来来，拿去拿去。这是魔鬼的诱惑试探人的一个方法。那么我再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人，他经历了来自于魔鬼的严重的试探或者说攻击。那么圣经有一整整一卷书就来讲这个人他是怎样来面对魔鬼对他的试探和攻击。那么这个人就是约伯。那么在约伯记一章八至十二节，圣经是这样记载。好，我给大家读一下约伯记一章八至十二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上帝看这个全地，看见一个忠心，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可爱的儿子上帝非常的高兴，他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来信靠我，这样的对我有信心。但是魔鬼这时候就说了，他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嘛， 所以他才是这样。如果这些好处没有了，你看他绝对离弃上帝，绝对离弃你。魔鬼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信靠上帝，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场交易啊，因为上帝你给人人想要的，所以人来信靠你。如果人得不到他想要的，人肯定离开，这是一个交易的关系。而且我们从这里看，魔鬼看见的是什么？全是这个地上的财富。所以这魔鬼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判断一切的事情的标准是建立在这个物质上面的。你看这个地上的财富，你看这些东西啊，有这些东西就有信心，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信心。这是魔鬼来判断一个人，他在魔鬼的逻辑当中，他认为所有的人信上帝都是这样的，都是在做一场交易。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约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约伯不是的。接下来魔鬼就攻击约伯，不仅拿掉他一切的物质财富，甚至拿的毁灭他的家庭，甚至到最后毁掉约伯的健康。但是一直到最后，约伯有没有离弃上帝呢？没有。约伯是怎样说啊？约伯说，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魔鬼对约伯的攻击或者说试探，与魔鬼对亚当夏娃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魔鬼对亚当夏娃是说，哎，你想要什么东西你来拿啊，给你。而魔鬼对约伯的攻击是什么？我剥夺你一切所有的。一个是用你想要的来诱惑你，一个是你有的我全部拿去。感谢神，约伯在这样的一个试探或者说试炼当中，他最后他的信心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考验，最后他站立得住，他没有离弃上帝。所以我们会看见魔鬼攻击人有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就是你想要什么给你，一种办法就是我拿掉你一切所有。但他的目的，他的方法有很多，但他目的只有一个，这一个目的是什么？让你离弃上帝啊，让你不要站在上帝要你站在的那个位置上面，让你不守本位。那么我们再来看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啊，这是在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节。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么这是魔鬼对主耶稣基督的三个试探。那么第一个试探，魔鬼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耶稣禁食了四十昼夜就饿了，魔鬼在这里对耶稣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啊，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又这么饿，那么你应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然后看起来这还是有一点关心的成分在里面。当然耶稣显然没有上他的当，耶稣说人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所以魔鬼讲的这句话，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诱惑试探耶稣，不要管上帝的心意了，你考虑一下自己吧，你现在很饿了啊，让耶稣自己的注意力转在自己身上。而上帝的心意，上帝对耶稣的旨意是什么？是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走十字架的道路，走一条舍己的道路，让他担负世人的罪。上帝让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来让耶稣仅仅来彰显神迹的，来炫耀他的能力，不是这样的。上帝让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让他来彰显上帝的爱。那么耶稣，上帝让耶稣所站的位置是什么？是一个卑微的样式，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一个奴仆就不是任意妄为了。所以耶稣当然没有理会魔鬼对他的试探。那么第二个试探，魔鬼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从这个殿上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这一次魔鬼就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了。那么第一次魔鬼没有用圣经的话，那么魔鬼很狡猾，他在第一次一看耶稣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他魔鬼说你会我也会啊，魔鬼也用圣经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只要魔鬼引用圣经，他一定是不是准确引用圣经，他一定会有遗漏或者有删改。比如说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引用上帝的话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就加了自己很多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在这个地方再一次魔鬼对圣经的引用又有偏差。那么这一句圣经是出自哪里呢？这是诗篇91篇11节，因他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地上。这个圣经的话是说，上帝要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圣经没有说你从这里跳下去上帝保护你魔鬼在这里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圣经说了上帝保护你。所以很狡猾。那么耶稣说人不可以试探神。那么主耶稣基督与天父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我们要不要去试探他？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儿子总是对他的爸爸讲，爸爸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就相信你是爱我的，你不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就不相信你是爱我的。那爸爸听到这样的话，爸爸心里怎么样？很伤心。那么越是一个孩子这样对他的爸爸这样讲话，并不是证明他的爸爸不爱他，而是证明什么？这个孩子根本就不爱爸爸，根本就不考虑爸爸的感受，他考虑什么？只考虑我自己。所以主耶稣当然不会听信魔鬼的谎言，用试探的方式来证明天父对他的爱。神是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么第三次魔鬼又试探耶稣，把他带到最高的一座山，将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如果一个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上的荣华超过爱上帝的人，他如果听到魔鬼对他这样讲，他会怎么说？哎呀，我就盼着你讲这句话了，我等了半天就是希望你这样对我讲。但是耶稣显然不是，耶稣爱天父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超过这个世界上的荣华。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没有再跟魔鬼多废话了，耶稣就直接叫魔鬼的名字，就说撒旦退去吧。那么在前面两个试探当中耶稣没有叫魔鬼撒旦，那么这一次耶稣就直接就吩咐他 撒旦你退去吧。因为在这个时候魔鬼已经怎么样黔驴技穷了，直接他的真实的意图就表达出来，他最真实的意图并不是来关心耶稣，哎呀耶稣你饿了你吃点东西吧，啊，耶稣你有危险啊，上帝保护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关心，但是这不是魔鬼真实的意图是什么，是要主耶稣来拜他。当他把他真实的意图表达出来的时候，耶稣就直接斥责，就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其实简单的说，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前面看起来好像是啊甜言蜜语啊，甚至里面有引用一些只言片语的圣经的话，到最后呢，魔鬼真实的意图就显明出来，来拜我吧，啊，来拜我吧。其实魔鬼一直在试探耶稣什么？不要去理会上帝的旨意，不要去理会天父上帝对你的旨意。天父上帝对主耶稣的旨意是什么？是让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一个仆人的形象，以一个奴仆的形象去拯救世人。而魔鬼诱惑试探耶稣说，哎呀，这条路太苦了，太难了，你为自己考虑一下吧，你可以走一条简单的路，你走一条简单的路，你看这万国的荣华一样给你啊，不要去理会神的旨意，你自己来做选择，考虑你自己。这也是今天魔鬼对我们很多人的试探，可能用不同的办法，比如说对亚当夏娃，包括对主耶稣，好像把很多在世人想要的东西摆在你的面前，啊，怎么样，拿去吧。也用那个办法，就是对待约伯的那个办法，剥夺你一切所有的，给你灾祸，给你灾难。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他希望你做他以前做过的事情，不守本位。神让你在那个地方，神让你行在那个旨意上面，你不甘心，你说我不要，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思行。魔鬼曾经是这样的，他也希望他诱惑试探的人也变成这个样子。而且魔鬼知道他最终的结局是落在上帝永远的审判当中，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跟他在一起，在那个上帝永远的愤怒当中。我们再来看一次圣经中记载魔鬼对一些信靠上帝的人的一次试探。那么这段事情是记载在但以理书三章13-23节。OK， 把大家 OK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那么有几个以色列的少年人，他们很年轻，他们就做了亡国奴，他们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掳到了巴比伦。那么他们当中有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那么上帝特别给这些年轻人有特别的恩赐他们圣经说他们是聪明智慧样貌俊美，通达各样知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虽然只看他们是俘虏，但是很赏识这些年轻人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金像，然后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给这个金像来跪拜。这时候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呢就拒绝向这个金像来跪拜，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就勃然大怒，他说谁不向这个金像来跪拜就把谁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把它烧死掉那么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但以理书3章13-2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但以理书3章13-23节，13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不 再听见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问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向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齐备，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那么这段圣经记载了这三个年轻人，他们经历了最可怕的试探，或者说最可怕的试炼和考验。那个时刻他们是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选择。那么就好像约伯一样，他们以前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非常大的祝福，非常大的恩赐。约伯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那么这三个年轻人也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有一天魔鬼攻击试探他们，把这一切都拿去，约伯一切都失去了，这三个人眼看着也要一切都失去了，连生命都要失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信心没有失去啊，这三个年轻人说，这件事我必不回答你。尼布贾尼撒王说，尼布贾尼撒王对这三个年轻人说，以前的事过去了，算了啊，既往不咎了，但是要是现在你们跪拜啊，我还是放了你们。结果这三个年轻人说什么，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不跪拜。那么特别是说既或不然啊，首先上帝肯定要救我，那么第二呢，既或不然，既或上帝不救我，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啊。所以他们的信心是这样的坚强，所以当他们在烈火中的时候，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神救他们脱离了凶恶啊。我们刚才看到魔鬼撒旦用不同的方法来试探诱惑人，或者来试探攻击人。有的时候魔鬼看上去好像是给人人想要的啊，有的时候魔鬼是剥夺人所有的啊，有的时候是甜言蜜语啊，诱惑试探，有的时候就是逼迫攻击掠夺。那么无论魔鬼用怎样的方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人不守本位，就要让人不去遵循神的心意，不去考虑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考虑自己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魔鬼曾经做过的事情，他希望更多的人跟他做同样的事情，当然他也希望更多的人最后跟他走同样的一条路，走到灭亡里去。我们今天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知道，在一切的试探，在一切的凶恶背后，是有一位可怕的上帝的仇敌， 他是抵挡神的，他是不守本位的，他是诱惑试探人的。魔鬼狡猾，化妆成不同的样子，甚至引用圣经来诱惑试探人，但是他最后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啊，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变成像他那样去离弃神。那么什么是凶恶呢？如果中了魔鬼的诡计，像亚当夏娃那样，那就是真正的落在真正的凶恶当中了。那么像约伯失去了一切，像但以理的三个兄弟啊，三个朋友掉在这个烈火的窑中，看起来他们是落在了这个最可怕的环境当中，最大的凶恶当中，但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灰心，没有绝望，他们知道这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这才是最可怕的。当一个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哪怕他住在皇宫里，他仍然是落在最可怕的凶恶当中。就像大卫，当大卫打仗的时候，大卫没有犯罪跌倒，大卫是什么时候犯罪跌倒的？在皇宫里他犯罪跌倒了，他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当中啊，他的手下士兵都去打仗，他是最安全了，他在皇宫里行走，结果他看到他不看该看到的女人，结果他犯罪跌倒，那是最凶恶的环境。对于大卫来说，战场上在人看来好可怕好凶恶，但是战场上的环境对大卫来说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安逸的环境当中，皇宫当中。那么扫罗王也是这样，当扫罗王拥有上帝给他的智慧，扫罗王对不起，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王拥有一切，在那个时候他是世界上可能是最富有的君王，而且有最高的智慧，但那个时候呢，他越来越远离神了，结果他娶了很多很多外邦的女子啊，结果我们也知道啊，最后以色列国就慢慢就衰败了。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凶恶呢？我们很多今天我们可能会想到啊，贫穷啊，天灾啊，地震洪水啊，恐怖袭击，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上帝啊，求你带领我们脱离这些。但是真正的凶恶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失去上帝的对上帝的信心，那是最可怕的光景啊！无论你在皇宫里，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不再信靠上帝，你对上帝的信心动摇了，失去了，你不理会上帝的旨意，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凶恶。曾经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姊妹问冯海姊妹啊，这个姊妹说啊，我的孩子这两天不太舒服啊，我想啊，我这个主日我就不来聚会了，我留在家里陪孩子啊，比较方便一点。他就问冯海你怎么看啊？冯海姊妹就对他说啊，圣经教导我们说是不可停止聚会啊，只要你的孩子不是严重的病，那么越是你的孩子生病，你越应该来教会。为什么这样呢？如果只要你的孩子一不舒服或者一生病你就不来教会了，魔鬼就发现哇，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啊！只要任何时候魔鬼攻击我们的孩子，攻击你的孩子，你就一定不会去教会，那魔鬼好了，魔鬼就会不停地用这样的方法，魔鬼用这样的方法就让你不要来到神的面前，越来越远离神。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正好让魔鬼知道他手上有一个法宝，他会不停地用这样的法宝。你不一定会给你的孩子带去健康和平安，你可能把你的孩子就放在魔鬼的攻击当中去了。后来这个姊妹就是听了冯海姊妹这样说啊，她后来她就坚持来聚会，后来果然她的孩子身体也就好了，其实并不是非常严重的病，身体就好了。那么事实也知道，当魔鬼攻击试探人，他发现这个方法没用，他就不会再用这样的方法了。就好像魔鬼攻击试探约伯，已经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拿去了，他的信心还是不动摇， 那他就不会再用这样的方法了。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越是在诱惑试探面前，我们越是要刚强壮胆，我们不要给魔鬼撒旦留破口。如果我们给魔鬼撒旦留破口，魔鬼说原来是这样，我只要攻击这个地方，他一定远离神，他一定不再祈求神的心意。好，魔鬼会不停的攻击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要给魔鬼撒旦留破口。无论他是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无论他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一个攻击者，我们知道魔鬼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走上他曾经走过的那条路，让我们成为第二个亚当，第二个夏娃，去不守本位，去体贴自己的意思，超过体贴上帝的意思。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圣经中记载许许多多上帝忠心的仆人，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是怎样面对这些的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爱上帝超过一切，他们爱上帝超过爱自己，甚至超过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孩子，爱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世界上的财富，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这是我们来战胜试探的一个法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圣经上的话语对我们的警告，对我们的提醒。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是那恶者，是那抵挡上帝的，是那不守本位的堕落的天使，是那魔鬼撒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挑望我们心里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真正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主啊，也让我们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